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请听华人故事。
这里是位于加拿大西南部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会维多利亚市。9月5号，在当地一所名叫乔治杰伊的小学及周边社区举行了一场集会活动。这场活动是为了纪念100年前发生在这里的华人学生罢课行动。1922年，当地教育部门实行种族隔离政策，规定华人学生只能单独在指定的中文学校集中上课，不能与本地学生一起上学。
The students were brought to another school and separated from the other students, so they couldn't go to school on the same school.
这项规定一出台，就引起了当地华人的强烈反对。为了表示抗议，从1922年9月5号开始，当地华人学生发起了长达1年的罢课行动，最终迫使这项种族隔离政策被废除。如今100年过去了，当地华人为了纪念先辈们为维护权益所做的努力，举行了集会活动，数百人来到现场。
We can and we must acknowledge that hateful policy and we must seek to make amends. That is why we are here today.
维多利亚教育局代表向华人社区赠送了一块牌匾，上面写着，种族歧视是不可接受和令人懊悔的。代表华人社区接受这块道歉牌匾的正是这场纪念活动的发起人之一陈德光。陈德光作为维多利亚市中华会馆的主席，组织了数十个侨团侨社共同参与这场纪念活动。
当时我们的学生是非常的勇敢，他们可以站出来对这些种族歧视、种族隔离说不。我们非常感谢大家出来呼应我们这次的活动。
陈德光之所以发起这场纪念活动，一是为了华人群体能够得到当地教育部门正式完整的道歉，二是为了向主流社会表明华人坚决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历史绝不会重演。
大家都想发同一个声音，就是种族歧视跟种族隔离在加拿大是没有市场的。所以呢，我今天特别激动。
100年前，正是因为华人先辈团结一致、不懈努力，才维护了华人群体的平等权益。这几十年来，陈德光也一直在做同样的事，团结华社，为同胞发声，积极奔走，不遗余力。陈德光1955年出生于中国香港，祖籍广东。1976年，他随家人移民到加拿大，定居维多利亚市。陈德光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大学时他勤工俭学，取得了特许会计师资格。1991年，陈德光创办了一家会计师事务所。
你在社会帮助别人很多，让人家看到你会产生一个信任感。那产生信任感呢，他们如果遇到财务上啊、税务上的难题呢，很自然他会想到你。
在会计师事务所的日常工作中， 陈德光意识到，华人在异国他乡，光靠勤劳和财富是不够的，只有团结起来，壮大组织，推广自己的文化和传统，才能更好地融入主流社会。为了能有更多的渠道服务华人群体，上世纪90年代，陈德光开始积极参与和组织华人社团活动，义务帮助华人群体排忧解难。
人多好办事，你有人气力呢，你可以很多人出来，用我们的儒家思想，万事以和为贵，就能够做到事，做好事，为社区发展有肯定的帮助。
凭借专业的知识以及为华人社团做出的突出贡献，2013年，陈德光当选维多利亚中华会馆主席。刚当选不久，一位当地的华人官员就找到了他，请他帮忙。
他就是说，陈德光，你现在是中华会馆主席，我们要推动政府向华人过去的100年受到的歧视做出一个道歉，啊，那么我觉得这个是很好，所以呢，我就答应了他。
来找陈德光的正是时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多元文化厅厅长屈杰兵。他希望借助陈德光在华人社群的影响力，共同敦促当地政府就100年前歧视华人的政策正式道歉。1923年，加拿大政府实行新的华人移民法案，在华人就业、教育、医疗等方面进行诸多限制。这项法案一直到1947年才被废止。这期间，华人遭受了一系列不平等待遇。
首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事，而且可能会很困难的事，因为这个是在BC 省已经超过100年了，但是始终没有一个政府去正式去做出一个修改。
要想让当地议会通过向华人道歉的动议，按照相关规定，必须要举办多场听证会，每场听证会都要至少有50个人参加。因此，陈德光每天都要打几十个电话。他通过多年积攒的人脉，鼓励各界华人参加听证会。然而，在邀请一位80多岁的老兵时，陈德光碰了钉子。
当时一般他们都说，哎呀，我年纪大了，也不想参与什么东西，这个，而且他最主要是以前我们都试过了，啊，都是失败，啊，他们就是对这方面的很灰心，啊，所以没有信心去做。
这位老先生名叫关瑞光，曾经参加过二战，为加拿大做出过杰出贡献。而他同时也是排华时期的见证者。陈德光认为，如果能邀请到关老先生参加听证会，意义非凡。因此，即使先后被拒绝了3次，陈德光依然坚持不懈地邀请他。
我说，你现在也有下一代在加拿大生活，你为了下一代能够抬头成为一个真正的加拿大华人，你就需要出来说明以前政府所有的歧视法案都是不能够接受的。
陈德光的执着最终感动了关老先生。不久之后，关老先生出席了听证会，听证会现场他声泪俱下，痛陈当年华人所遭受到的种种不公平待遇。2014年5月15号，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议会通过议案，就该省歧视华人及排华的法令条例。 正式向华人道歉。时任省长简惠芝宣读了道歉声明。
We are sorry for the discriminatory legislation.
这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正式向一个族群道歉。当时接过道歉信的就是华人代表陈德光。
有时候如果我是一不心情不好的时候，那我就看到这个道歉信，会让我想到以前中国人在这里更受苦，更受到压迫，所以现在我们受的苦根本算不了什么，是一个鼓励，或是一个让我还记得我来加拿大的初心，是一个象征。
除了积极维护华人权益，陈德光还热心参与唐人街的修缮和管理工作。维多利亚唐人街是加拿大最古老的唐人街，始建于19世纪，是早年华人来到这里最初的聚居地。1996年，维多利亚唐人街被加拿大国家传统遗产评审委员会指定为受保护的国家传遗历史文物区。
有时候我们想怎么样去活化唐人街，能够保留当时的景貌，用一些以前曾经在这里做个生意的商店就活化起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的人物都非常的生动。
陈德光几乎每天都在唐人街，这里的一草一木、家家户户，甚至每家商铺的历史，他都非常熟悉。
维多利亚唐人街没有变动的商店，只有这家。
对，他经常看看我们的生意怎么样，唐人街怎么样。
仲有帮衬你啦。
这家烧腊店在维多利亚唐人街已经经营到了第五代。前一段时间因为地面瓷砖塌陷收到了客人的投诉，陈德光觉得这件事很紧急，于是立刻帮店家找了施工队修补地面的破损。
新的
刚做
这个以前很烂是吧？
对，它烂掉了，就是那个煤有踩下去就木头烂了。
你看这个缝，但是他们烂到已经陷下去了，很危险。那我说这个不行啊，人家做生意啊，而且它是百年老店嘛，做好多长时间？
刚好两天。
两天前。
两天做好。
两天前才开做。对我来讲可能是小事或者有一些，但是对他来讲是大事，牵涉到他们的生活，牵涉到他的顾客的安全，所以对我来讲并没有小事大事，但是能够帮助了他就是一个好事。
这些年陈德光一直致力于美化唐人街，关注社区华文教育，还经过多方联络沟通，促成维多利亚布查德花园加入中国元素。陈德光说，2023年是华人移民法案颁布100周年，他计划组织侨团侨社举办一系列大型活动，让当地民众更多地了解华人群体，了解华人对加拿大社会的贡献。
我真的希望能够一起做下去，做到我最后的一口气，因为我觉得这个不光是个人的成就感，这个我觉得做这种事呢会影响下一代，这个人这条路呢是需要跟别人去沟通去互动才能够生命才能够有意义。
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万锦市西南部 有一个教授中国京剧的培训班，每周都会有学员来到这里，跟随一位华人京剧老师张燕燕学习京剧的基本功。这一天，张燕燕指导的学员都是当地华人的二代、三代孩子，他们年纪最大的也就十几岁，最小的只有六岁。
坚持，坚持，这都是回家不练呀、啊，是不是？好 ，Ready Go！
一，张燕燕是加拿大中国戏曲艺术协会的会长，早年在中国学习京剧，三十多年前，他从北京来到加拿大，一直在安大略省从事中国戏曲教学的工作。在他的教学中，最注重的就是京剧基本功的训练。
下。再下，再下，再下，再下，下去。Good， 好，我数四下，起来啊。这个课呢是基本功，基本功呢，京剧和其他的基本功呢有所不同，就是除了这个腰腿的练习以后呢，它有手眼身法步和眼神的练习，还有水袖。一、二、三、四，对不对？一起，右手。
张燕燕介绍说，水袖是中国戏曲里一种独特的表现形式，有着行云流水般的美感。一般在基本功训练之后，他都会让学员们练习一段水袖，让他们穿上戏服，亲身感受京剧的美。这样编排之后，很多少年学员都表示，平时的训练没有那么枯燥了，他们对京剧也是越来越喜欢了。除了集体练功之外，张燕燕还会按照学员的条件为他们分配行当，并且一对一地为学员们指导。
在下面，你一定能唱好。来，我一，咱俩一块儿做啊！我要先打个里个里个的个洞，踩上一段。看，先蹲着别动，头上戴。好，再来一遍，左腿开始啊。
跟着张燕燕学习的孩子大多出生在加拿大。其中一些孩子在来到协会学习前还不能流利地用中文交流。对于张燕燕来说，这是她在多年的京剧教学过程中遇到过的最棘手的问题。不过面对这样的情况，反而让张燕燕感到欣喜。
在海外有一批土生土长长着中国人的脸，但是他不会讲中文，他有心去学习中国的国粹，我觉着我没有理由不把我自己所学的东西就是原汁原味的传给他，他们也会原汁原味的在这个社区，我觉着是原汁原味的传承着中国的国剧。所以呢，我就决心从孩子抓起。
从孩子抓起是张燕燕的心愿，但是真正操作起来却是十分的困难。张燕燕介绍说，由于京剧的唱腔和念白与普通话还不一样，因此对于这些海外的华裔学员更加困难，经常是一个星期才能教会一个字的准确发音。但是经过多年学习，很多学员的中文水平都突飞猛进。
这个儿童我们叫小林园吧，这个儿童里呢算是比较有经验有资深的了，他已经五年了，他会唱很多很多戏。因为京剧呢不光是唱还有念，特别是韵白是非常非常难的。今年他学了一个四郎探母前头那个韵白的打引子，你能给我们来一段吗？来一句啊。好，准备好了， Ready Go。
金井锁舞额头，长堂
张燕燕告诉记者，看着这些孩子，她想起了当年刚入行学习京剧的自己。十岁时，祖籍山东的她被选入中国戏曲学院主攻花旦，后来她以全科优异的成绩成为了中国戏曲学院首批本科毕业生。毕业后的张燕燕
被选入中国京剧院担纲主要演员。
在中国京剧院期间呢，有幸受教于许多的大师，他们都是口传心授，并且呢也有幸随这个团吧，同行的前辈，同窗好友，像余魁志啊、宋小川呐、等等，我们都同台演出过。
1982年，凭借京剧功底，张燕燕还参演了电视剧《西游记》的拍摄。在剧中，她扮演七仙子中的黄衣仙子。随着《西游记》的热播，张燕燕受到了许多关注。但是，作为京剧演员，出演电视剧并非是她最想做的事，她的所有心思还是放在京剧上。在没有演出的情况下，她一直希望从其他国家的戏剧发展中总结经验，运用到京剧的推广上。
此前我随国家京剧院呢去访问北美循环演出的时候呢，也结识了一些戏迷朋友，我就来到了加拿大，准备实际呢学习学习西方的戏剧，表演理论呐、和这边的方式方法，等有机会呢再丰富到自己的舞台表演中。
1990年初，张燕燕来到多伦多，当时这里的华人并不多，语言不通，让初到这里的她有些孤独，学习的计划也不能很好的执行。然而，让张燕燕没想到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京剧给她架起了一座和当地华人交流的桥梁。
梅兰芳诞辰100周年的专场演出，我这个记忆特别清楚。我担纲主演了梅兰芳大师的两个代表作。当时呢，底下呢就很多的观众呢都是几乎是满座的哈，有很多的洋人，也有很多的华人华侨，他们呢就是特别的好像喜爱。当时我在台上就是真是恍惚，就回到了当时我的母校啊，或者剧院和我的恩师学友啊一起在演出，这种情景呢我记得很清楚。
这次演出之后，张燕燕应邀参加了当地著名的多伦多国剧社的演出，她先后出演了3部经典的京剧全本剧目，《白蛇传》、《杨门女将》和《春草闯堂》。这几次的演出吸引了很多当地人的观看，剧场常常满座，观众对于张燕燕的表演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不少的戏迷朋友前来拜师学艺，其结果呢，我就本着一个人演不如众人演，为了更好的推广和宣传京剧国粹的这个愿景吧，我把更多的关注和精力呢从舞台上的表演倾向于这个舞台下面的教学。走，转身。
在张燕燕看来，中国文化想要在海外传播，不能只靠华侨华人，还要发展加拿大当地人一起参与。1997年，张燕燕等到了这个机会。那一年，中央电视台举行的海外春晚摄制组来到多伦多，在导演组的安排下，张燕燕与加拿大演员大山合演了一个戏曲节目《新编苏三起解》。
快出来走动走动吧 ，Let's go！
基本的元素呢，就是以京剧的苏三起解的原型，但是中间呢或者结尾的时候呢，他加了一些喜剧的这个素材。现场就特别的热烈， 播放了以后，在国内我的老师和同学呢，也都看了，都觉得那次拍的特别好，特别成功。没想到在国外还有这么一台，就是挺有特色的，还有精品的这个节目吧。所以我当时也特别开心。
2015年，张艳艳成立了加拿大中国戏曲艺术协会，在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和当地华侨华人支持下，协会参与了中国文化部开办的欢乐春节活动。作为活动的一个项目，张艳艳都会组织举行多伦多新春戏曲晚会。从台前到幕后，张艳艳总是在不断探索着新的道路。张艳艳说，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她都希望能把京剧教学继续下去，让更多的人，尤其是更多的孩子，在异乡唱响故乡的戏曲。
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